上一周有没有好好的思想神圣的事物？就是关于福音的事。如果你好好的思想，我相信神所赐的平安会长久在你里面。如果你不接受圣经最简单的、最朴素的、最神圣的方法，你很难能够长久享受平安，在基督里的喜乐。我们不仅仅在神里面得到生命，我们的信仰还是有头脑的信仰。我们不可能没有头脑，我们不可能不用头脑去思想真理。如果基督教是一个没头脑的基督教，我想它早已边缘化。我们一定是有头脑的，是可以思想真理的，是可以关注真理的。在19世纪，有一位苏格兰的长老会的牧师，他是教会历史的教授，他叫詹姆斯·奥尔。他就说，假如世上有一种宗教重视教导的职分，那么可以肯定的说，就是耶稣基督的宗教。常有人指出，其他宗教最主要的事情是举行仪式，教义成分很低。这正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因为它包含教义，它包含真理，它宣称是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它是知识的宗教。因此保罗在前面经文告诉我们，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都要思想。我们的头脑是被圣灵所更新的，可以明白神的事。头脑不能够停止思考，一旦停止神圣事物的思考，神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就会荡然无存的。诗篇总是告诉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要昼夜将神的律法反复的默想揣摩，直到这些真理影响我们的心灵，我们才能享受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安息。特别是教会的弟兄们，不能成为没头脑的弟兄，不能成为没知识的弟兄，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你是家里的头，是圣约的家长。如果你脑袋里面不具备真理的思维，对事物的看法，你没有办法尽到家长的责任，也没有办法来做头，来引导这个家的。今天教会有个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就是教会在长久的聚会的时间的冲刷当中，慢慢的就剩下了姊妹和老人。我这里没有轻看教会的老人和姊妹。如果教会5年、10年慢慢只剩下了老人，只剩下了姊妹，这间教会一定是一个没头脑的教会，没真理的教会。这个教会一定是在上周讲是一个反智主义的教会。因为他除了故事会就是家长里短，没有真理的解释，没有办法人去明白真理，去默想真理，享受真理，这是非常糟糕的教会。如果你到一间教会发现这间教会除了老人就是姊妹，都是老姊妹，你要马上离开这间教会，它是反智主义的教会，没有头脑的教会，没有教义和真理宣讲的教会。这间教会一定离衰落不远，已经走在衰落的路上，非常糟糕的问题。因此要让自己的头脑充满真理，能够思想神圣的事物，并且用真理的眼光来看待所有。弟兄们，不是上个月读了加尔文与商业吗？有没有看到加尔文从创造、堕落、救赎和末世的角度来看待商业，看待金钱。因此我们所有的圣约家庭的家长，做丈夫的或者做父亲的，要求主使我们头脑明白真理，不停地被真理所充满，并且可以用真理来思想任何一个工作领域，来思想任何一个事物，让自己所认识所理解的全部被真理所影响。 保罗说你们不仅需要思想，还需要效法保罗，在任何的艰难不稳定的环境当中思想神圣事物，才能够享受平安的。紧接着保罗在十节和十三节依然谈论在基督里的喜乐，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知足。我们都明白不知足这个人就没有喜乐，喜乐的人是个知足的人。我们会说知足者常乐，但我告诉各位，知足者常乐不是究教思想，是道家思想。我们都是讲要知足者常乐吗？这个观念是道家的，不是究教思想，好吧？不是究教思想，没有时间去剖析这个话语背后的思想哈。但是我想说，那个不是我们的观念，不是保罗所讲的知足，那个是一个不错的哲学理念，能够使人有知足、有喜乐、有平安，但是离保罗所讲的知足相差甚远。但是一个人如果不知足的话，他一定是痛苦的。大部分痛苦是源于不知足，不知足是有杀伤力的，它是有破坏力的，它能够把人拖入地狱，拖入地狱的深渊，让它里面充满苦毒和不满。为什么你总是对配偶不满啊？因为你不知足。我不是说让你将就，知道吗？保罗从来没有说将就一下吧，保罗没有这个意思，你这样理解的。为什么对孩子也是不满意啊？不知足。本来你还生活过得不错，虽然没有房没有车，但你不负债，你还是不知足。你可能有了房有了车，你还是不知足，每天痛苦，每天想着为什么不如马云，为什么不如马斯克，还是不知足啊。想要过得更富足是没有问题的，想要有钱也没有问题。我们下一讲会讲有钱才是硬道理。你会看腓立比教会，他们在金钱上他们供应了保罗，知道吗？没有钱讲话都不硬气，有钱才是硬道理。但是加尔文与商业告诉我们说，上帝从来没有取消富人和穷人的阶级，穷人有穷人的责任，富人有富人的责任。穷人的阶级是什么呀？给富人机会帮助你。所以家人，我们不是马克的主义要消灭一切的阶级阶层，不是的。上帝让人成为富足，让人落在贫穷，让人活在中等生活里面，他们各有责任。当然你不用说我要好好的贫穷，让富人有机会对我施舍。加尔文说这样的穷人是懒惰的，不是圣经所讲的穷人。总之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太多的痛苦是源于不知足，不知足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毁坏的景象，毁坏了我们的婚姻，毁坏了我们的工作，毁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太不知足，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也不知足。我们不是说要接受教会的不好的地方，而是说不知足是很糟糕的。今天很多的男人他们不知足，他们需要更大的工作，他们需要更漂亮更帅气的车子，所以他们就疯狂的在自己生活当中想办法让自己来得到财富，或者不择手段。很多的女人他们也不知足，他们想尽办法又想养育孩子教育孩子，还想在世上有很好的事业的发展。很多年轻人他也不知足，所以他为了让自己过得更潇洒更自由，他也随意放纵搞一夜情。孩子们他也不知足，他认为父母不好，所以他总想办法去摆脱父母，他不知足父母对他的爱和管教。总之人好像那个小仓鼠一样，在笼子里面不断的跑，但那个小小的 小的轮子里面不断的转不断的转，人还是不知足。但我想告诉各位，提前告诉各位，保罗讲的知足不是让我们不努力，不是让我们停止追求，不是让我们变得懒惰。我们很多时候讲到知足就是好了弟兄不要追求了，存个9万块钱不要努力了，不参赛就不要努力了，工作就可以了，铁饭碗的知足就好了。保罗没有这个思想，如果保罗是这个思想的话，那么与圣经是冲突的。因此这个知足有太多需要解释的，有太多的误解，有太多的偏差。我也知道很多基督徒他们说知足的常乐，凡事感恩够了，不要再努力了。我想这个基督徒没有正确理解保罗讲的知足，没有理解圣经还有很多观念告诉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他根本不了解5000两交5000两，2000两交2000两，1000两交1000两。他不明白什么叫竭力做工，他不知道什么叫在世界为主更好的做见证，他的理解是错误的。因此这个知足的观念在今天教会当中是迷失的，是被解释错的。因此太多教会的会众以知足为借口停止追求，停止金钱的积累，停止工作的升值空间，停止自己创业的发展，这些都不是圣经讲的知足，是人自己错解圣经的观念，带来一个懒惰的基督徒，带来一个懒惰的旧教的陷阱。因此我们要知足才能喜乐，如果不知足的话，人不可能喜乐，只能活在痛苦当中，而且苦得不得了。但是保罗说，我得了秘诀，我知道如何知足，所以我知道怎么处丰富，知道如何处贫穷，我知道如何在富足生活中来感谢上帝，我也知道如何在非常贫穷的境况当中以基督为满足为喜乐。因此保罗经历的贫苦，经历的缺乏一定多过他的富足。但是保罗学会了，要知道这个时间的保罗已经不是年轻力壮，已经不是在或者已经不再像当时未信主之前如此的优秀，被人尊重，他是被人抵挡，被人辱骂，被人攻击，他被关在监狱里面，这个时间是一个老人，他这个时间真的是以老人的资格告诉我们说，他知道如何喜乐，他知道如何满足，他掌握了这个秘诀，他掌握这个方法，虽然被囚剥夺自由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不能再考公务员，但是他知道在主里是有喜乐，他知道他里面是有满足的，他里面是有宝贝的，一切都没有了，不影响保罗的自由，不影响他的平安，不影响他的喜乐。因此他就把这个秘诀告诉腓立比教会，他也告诉我们，他说我已经学会了，我得了秘诀，我也希望你们掌握这个秘诀，掌握这个机密。当然这个秘密并不是隐藏的，并不是只有一两个人知道，大家都知道，它是公开的，就是认识基督，继续的认识基督，在基督里面获得满足，获得喜乐，获得平安。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第十节的表达要超越前面的经文，前面也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或者说保罗他也喜乐，但这里的表达要比之前显得更热烈，而且用了一个副词，大大的增加了保罗喜乐的这种程度，他的喜乐程度要超过很多的时候。他为什么喜乐？后面说，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这个喜乐在希腊文还有一个时态是过去式，那为什么会用过去式的时态？就是保罗这个喜乐不是在写信这个时间发生的，在过去发生的。什么时间？腓立比教会派了一个人去见保罗，这个人叫以巴佛提，在第二章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第四章的结束也可以看到这位敬虔的仆人。 以巴佛奇带着一些金钱，带着礼物去看望保罗，所以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你听完我解释，你会说保罗也不过如此。保罗看到了金钱，看到礼物，喜乐，谁不喜乐呢？你说保罗和我一样啊，凡夫俗子啊，没有正常的那个地步，我们错误的理解保罗。但是这个过去时态的确是指过去。保罗在见到以巴佛提的时候，见到腓立比教会给保罗带来金钱，给保罗带来礼物，我也不太知道带多少钱，我也不太知道给保罗带来什么的礼物，但是肯定这些事物，这些宝贵的礼物让保罗非常的高兴。保罗的高兴不是看见礼物，保罗是透过他们的礼物看见上帝的信实，因此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保罗从来没有贪财，保罗可以像撒母耳那么讲，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临别的时候也告诉那些说，我没有贪过金银。保罗在谁面前可以讲这样的话？他不是看到那些钱，看到那些贵重的礼物，我就不知道那些礼物有什么啊，肯定不是把子肉，也肯定不是最新款的苹果17，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礼物让保罗心花怒放。但是保罗绝对不会因为礼物的贵贱，也不会因为礼物的多少，他因为透过这些礼物和金钱看到上帝的信实，看到上帝在供应他，看到上帝在养育他，所以保罗他就很感恩，他就很充满喜乐。我和大家很多次讲过爱德华兹，爱德华兹不在教会开除之后，他的生活陷入艰难里面，非常的艰难，大的艰难。他的妻子不得不编一些手工作品到集市去卖，那段时间爱德华兹非常不好过，非常不好过。但是呢，有一个人给他寄来一些钱，爱德华兹就写下几行字来，说上帝没有忘记我。他不是看见这个钱的问题，那个钱不是巨额，并不是很多，因为他看到物质的背后是上帝之手，透过某一个人没有忘记他，神在供应他，神让他的生活不至于缺乏。所以保罗说，我大大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有发生。这个发生啊，在希腊原文当中含有成长，好像冬天过去春天来了。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有一段时间腓立比教会没有给保罗带来一些帮助，我也不便去猜测背后的原因。但是保罗后面接着说，你们向来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你看保罗的这个预判能力很强的，他担心腓立比教会受到质责，或者说受到误解，他就说你们向来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保罗说啊，不是说你们只有这一次关心我，你们一直都在关心我，一直都在关注我，只是没得机会。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保罗从离开腓立比教会到这一次得到腓立比教会的礼物相隔了很长时间，不理解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他们没有给保罗提供一定的帮助。我们要知道保罗不是要靠他们的帮助生活，也不是靠他们的帮助来传福音进行布道建立教会，保罗还自己支搭帐篷，保罗也得到其他教会的一些的供养。但是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他们没有给保罗带来一些供养，可能是地理问题，可能是时间问题，可能总是想去顾念保罗，总是不得机会，我也不好去猜测。但保罗说，你们向来是思念我的，你们一直在关注我，只是可能没有得到机会，但是你们对我的帮助，我心里感恩，我心里有喜乐，我因此也告诉你们说，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我并不是缺乏说这话，你看保罗他还要解释，你知道保罗讲这些话是很为难的，很多时候传道人很多话是不能讲的， 讲一句话需要解释十句，因为担心你会误解的。比如说我说弟兄姐妹你们要多奉献，你会想教会是不是没钱了？如果我们下个礼拜教会的水果不再买水果，你在想教会在压缩开支没钱了、那你会想很多。所以保罗说我要跟你解释解释，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呀。就算他们不给保罗这些礼物或者金钱，保罗依然靠主是有喜乐。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要知道这个时间保罗不是一个自由人，他不像我们今天一样那么自由，他是和那个士兵被捆绑在一起，铁链这头是士兵，铁链这头是保罗，他们在监狱里面，士兵日夜盯着保罗。你要知道保罗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可能营养也是一个问题，但是不影响保罗知足的心。他也不知道将来是生是死，他也不知道罗马的皇帝最后如何判决他，但是保罗心里没有缺乏，他心里没有怨恨，他心里仍然享受平安，就意味着保罗的知足没有受到物质和环境的影响。所以他说我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我已经学会了，我不是缺乏得到物质我才高兴的，没有你们的物质我依然如此。所以保罗展现了高情商的牧会情怀，他一方面真的需要这些物质的帮助，另一方面他也告诉他们我的终极的盼望，我终极的供应者和保护者不是你们，而是耶稣基督。保罗的表达没有夺走耶稣基督的荣耀，而让腓立比教会看到上帝基督才是保罗最终的供应者和养育者。虽然这个讲话对保罗来讲他需要澄清，免得他们去误解，但是保罗不得不说我的满足不在乎你腓立比教会的物质，但不是我不需要物质不需要礼物，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我已经学会了，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会了知足。知足这个词闯进我们的视野，虽然这个词如果不闯进我们的视野，我们对知足也不陌生。我们看到很多的门帘上，我们看到很多的窗户纸上，我们看到人和人谈话的时候都会说要知足啊，要知足，不要不知足。知足者常乐嘛，我们谈话也会说你看你现在工作也不错，收入也不错，房子也买了，车子也有了，孩子马上就成年了，你应该知足啊，不要不知足，我们都这么讲。但是保罗讲知足和我们不在一个层面，保罗讲的知足是更高级的更神圣的，我们讲的知足在人间智慧来看是高级的，是人不可以触摸的，但这个人间最高级的知足的观念和保罗所讲知足还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这个词知足在原文当中，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而已，因为这个词不是纠教用语，是异教徒的伦理学上的一个用语，它的希腊的原文是自足，我已经自足了。谈到自足你应该懂得我自己可以养育自己，我自己可以保障自己，我自己可以供应自己，它是自足的自义。但是这个自足在保罗生活的文化当中和我们理解还不一样。当时有一个哲学学派叫斯多亚派，斯多亚派认为人生应该追求一个崇高的目标，这个崇高的目标是什么呀？就是自足，就是你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帮助，你也不会受任何事物的支配和影响，你就能够享受喜乐，享受满足，享受平安。这是斯多亚派的当时追求最高的理想。他们也认为一个知足者不应该拥有大量的物质，物质的需求应当尽量减少，因为物质越少烦恼越少， 物质越多烦恼就越多。我想你懂了这个原理对吧？如果你一个月挣三千，你的人际关系很简单，月入三万人际关系就不简单了，如果月入三千万人际关系更不简单了，你追求就更多了。所以物质越多人有时候越痛苦越忙碌，物质越少可能生活过得简单。什么人过得简单？流浪汉过得简单，他没有什么物质嘛，每天要求是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如果冬天你需要保暖，你橱柜里挂着四五件羽绒服，你会很苦恼的。最简单的是把其他三件都给别人，只留一件。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四五双的鞋子，运动鞋、登山鞋、休闲鞋、小皮鞋，多得不得了。如何过得更简单？只留一双鞋，一年四季一双鞋，没有烦恼吗？斯多亚派认为，物质少的话，其实你的烦恼是少的。不过他还解释说，若你希望人获得快乐，千万不要加添他的财物，只要把他的欲念移去便可以了。他们就认为知足的途径就是除去人里面的欲念，让自己的内心进入一种无欲无求的境界。任何一个事，任何一个人都与自己无关。他在讲你要将你的情感消除，你的情感越弱越微弱，你不关心发生的事，你也不关心你身边的人，完全不关心，就是莫管他人瓦上霜，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就是斯多亚派讲的知足的秘诀。你应该听出来了，和圣经卓然相反，和保罗讲的不一样。但是保罗引用这个词已经把它圣化，这个词已经重生了，不再是斯多亚派的观念。他们就举例说，什么叫不关心别人，不关心某个物质，不关心某件事。比方说你有一个很心爱的杯子，他就不小心摔碎了，你就说我不在乎。你有一只很可爱的宠物，可能是一只小狗，可能是一只鹦鹉，可能是一只小猫，它死了你也说我不在乎。比如你生病了，你也说我不在乎。比如你生了大病需要截肢，你说我不在乎。你就过得很幸福。所以他说你不要理会这些东西，你不要关注这些东西，你的情感越微弱，你的欲望越少，你又过得越幸福。他们是用理智用意志来胜过情感。斯多亚派是禁欲主义，他要把人的情感从生活中全部抹除掉，让这个人变得无欲无求，没有情感，用自己的理智和意志胜过情感带给你的各样的起伏。你知道希腊人是相信有神的，斯多亚派也说你要相信每一件事物都出于神，每一件事物都在神的旨意之内，因此一切痛苦、一切不安、一切的不友好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做什么？咬紧牙关，坚持，坚持下去，你就能够知足，能够脱去苦难。因此斯多亚派讲的那个知足人生最高的目标，是要控制欲望，消除情感，咬紧牙关，一咬牙苦难就过去了。人生就是几十年嘛，虽然活到40了，人到中年苦得不得了，咬咬牙再来个40年就结束了。这是斯多亚派的观念。因为听到今天很多基督徒的观念跟斯多亚派是一样的，他们不理解保罗讲的知足。他讲的知足是一种世俗的，非圣经的，可能看似有智慧，但这种智慧与圣经相差甚远。 但是保罗讲的不一样啊。保罗说，我在基督里是知足的。如果斯瓦派是靠理性和意志来战胜情感，咬紧牙关坚持，就会脱离苦难。保罗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借着基督给我的力量，他加我力量，加我盼望，加我喜乐，加给我正确的思想，我能够面对一切。这一切包含苦难，包含贫穷，包含富足。我在富足当中，我不骄傲，不忘恩。我在贫苦当中，我并没有抱怨，并没有苦读，并没有怨恨，也没有生发嫉妒。这是保罗所讲的知足，所讲的知足。保罗讲的知足和我们今天理解的知足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什么时候会知足？几乎每一个人都会精通对比学，有宗教比较学，有经济比较学，人很善于对比的。当你够不着很高的时候，你又比很低的高，你会在高与低之间选一个中间地带，说自己现在还不错，应该欢乐，要知足，对吧？这种状态好比一个10岁的孩子把5岁的孩子打哭了，他跟爸爸妈妈说，我在学校里没人敢欺负我，把他们打胜了。你都到了15，在幼儿园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什么好夸口的呢？人很喜欢对比，对比的知足不是保罗讲的。保罗不是对比，保罗不是说，我虽然在监狱中，我要比强盗好多的，强盗钉十架，我不钉十架，我应该知足。保罗没有这么讲。所以对比的知足不是保罗讲的，看似很有智慧，但离保罗所讲的相差甚远。既然你很会对比，不是吗？临对比的时候就会变得懒惰，会变得安逸，会变得满足现状，你信仰生活会对比，比来比去发现说，我虽然不及刘弟兄，也不如王弟兄，但是我比张弟兄、李弟兄好多了，所以我应该为我现在满足。对比一定带来什么？对比高的带来嫉妒，对比低的带来藐视，最后自己在半空当中说，应当知足，我现在还不错的，还不错的。你不应该这样比。所以宗教比这种比较学是很糟糕的。保罗从来没有说你要比较，保罗自己也没有比较，因此比较的人很容易懒惰，很容易安于现状，很容易自满，很容易嫉妒别人，很容易藐视别人，因为他之上有比他高的，在下有比他低的。另外还有一种，我们如果落在苦难当中，苦难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你会在所有的苦难当中找到一点点的，找到一点点的契机，然后你也会知足的。你比方说，某个人驾驶一辆汽车，他就出了车祸，出了车祸之后呢，把他送到医院，医院说需要截肢，啊，他吓得不得了。医生说，好消息是，你需要截一只。当这个人看到旁边那个人截了2只之后，他就心想，感谢主，我应当知足。就是在最大的苦难当中找到一点点比别人强的，或者仅有的一点机遇，他会知足。当然这个知足也不是保罗所讲的知足，当然这种知足是有人间智慧的，但这种智慧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找到一点点自己所有的一点点，这也不是保罗讲的观点。还有一种的知足是这个人的生活质量很低，他很容易知足。你看到了吗？有人他每顿都有肉都有鱼，他也不知足，但有人给他一碗白米饭，他吃的很香很香的，这要生活质量要求很低。你看有人的婚姻你都看不上，不过他们很幸福，知道吗？为什么？他们要求低。一个要求低的人他很知足，但这个知足不是保罗讲的知足，还不是的，还不是。有人要求质量很低的时候，他就不会提出要求，他就很容易接受所有的现在， 如果有人要求很高的话，他都不满足，现在永远不满足。比方说有人要找个对象结婚，他总是找不到，为什么？要求太高了。我记得有人写这个写自己的准备结婚的这个介绍啊，要找一个高的，找一个帅的，找一个有房有车的，还要找传道人，还得有钱。真有人这样写，我没有编造，他就这么写的。就算保罗在他眼前他都看不上。因为保罗其貌不扬，就是要求太高的话他看不上所有的人，要求太低的话他什么都能够满足。但是这不是保罗讲的知足啊，但是你要知道人的要求太低的话也不好，他也容易把真理的标准降低，他也容易把圣洁的标准降低，他会说差不多就得了吧，也有危机感。那么还有一种知足是无奈的知足。什么叫无奈的知足呢？特别是结婚的人，没结婚之前兴高采烈的结婚，结婚之后发现完了，越发现越完。结婚的时候对方话多的不得了，结婚之后一句话不吭。没有办法，感恩吧，神就给我这样的配偶。比如你努力努力到40岁了，工作还那个样子，没有起色，原来说心高气傲，认为月入过万，发现最后月入3000，然后你说感恩吧，这是被动的无奈的。你懂这种无奈吗？肯定是无奈的知足。这些都不是保罗讲的观念。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求一种知足。小孩子他寻求满足，满足是每天看小豆佩奇，每天可以吃汉堡喝可乐。青少年也有，父母不要管我，我长大了我自由了。问到了结婚的时候，什么父母的意见？我自己看到的才是最好的，我要和那个人结婚，和这个人结婚。当你到了中年，你希望自己有钱，有钱才能上有老下有小。当你到了老年，你还是希望知足，希望儿女常在你身边，希望身体没有疾病。我们都大部分都已经进入快40岁的人了，你到老年很痛苦的，儿女不仅离你很远，吃饭之前还要来上一粒，来上一粒降压药，再厉害就说不是自杀了吗？打胰岛素，这个胖的人一定注意了。你看那个糖尿病的人，一日三餐都需要吃饭之前掀开衣服，露出肚皮来，拿针，噗噗噗。都希望有知足的生活，但是你看到保罗讲的知足啊，和我们谈的都不一样，都要高级，都要神圣。我想说，不是贬低所有知足的方法，那些知足离福音太远，离基督太远。这些知足的方法好像有智慧，好像能够暂时安抚内心，安抚自己受苦的心灵，但不是那个最终的知足。保罗是说，我经过任何的环境，我在任何的时候，我都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帮助，耶稣把他的力量都赐在我的里面，我并没有惊慌，也没有害怕，也没有苦读，也没有不感恩，我反而心花怒放。我在监狱里面不影响我的喜乐，不影响我的快乐，不影响我的满足。而且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但我想告诉各位，保罗处丰富的时候是比较少的，保罗处饱足是比较少的，保罗有余是比较少的，保罗几乎总是在卑贱、饥饿、在缺乏当中生活。保罗说，我完全得了自由，贫穷不会让他垂头丧气，富足不会让他趾高气昂。他说，我不依赖任何的东西，我的自我满足的意义不是外在的物质，而是耶稣基督。因此他就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穷乏。他说，富足和穷乏都无所谓，他不能增加我价值，也不能增加我喜乐， 保罗不是高举贫穷，保罗也不是黑恶财富。保罗告诉我们钱没有错，告诉我们贫穷也没有错。保罗总是告诉我们贫穷人需要殷勤，富足人应该懂得感恩，不要有贪心。保罗只是说贫穷和富足都不能剥夺我的价值或者增加我的价值，而我的满足平安喜乐都不在乎物质本身，而在于耶稣基督。其实保罗不是说说而已，保罗真的经历了各样的贫穷缺乏，经历各样的富足和有余，经历各样的艰难。你是否记得在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首次到达腓立比，他和希拉被捕下到监里面，下到监里两脚套上木狗。套上木狗你可能不太懂得，就是如果你有一天你进了公安局，把你双手上脚铐上坐在那里，就那个意思。如此的糟糕的一个局面临到保罗，有没有影响保罗和希拉喜乐呢？没有，他们约在半夜，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没有受到环境影响。这个环境临到了保罗和希拉，没有影响他们的喜乐和知足，他们没有抱怨，没有不满，没有对上帝怨恨，他们没有去辱骂那些捉捕他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在基督里的知足。但是跟着后书12章，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夹在他肉体上，我们不太知道这根刺到底指什么，你不要理解为真的有根刺哈。那是一种病，有种病保罗没办法被治愈，这个病对保罗就很痛苦，很痛苦。保罗也向我们祈求上帝让这刺离开他，而且三次求过主。保罗也希望健康，保罗也希望得到医治，但是主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又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你看这个病没有得医治，但是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为什么？这样可以显明基督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他让我能够胜过疾病所带来这样疲惫身心灵的摧残，他反而更加彰显基督一切的能力和基督一切的荣美。保罗说我是知足的，知足的。保罗后来又总结他的一生多灾多难，在林后书11章23、28节他说我比你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伤是过重的，冒死是多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地上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众教会的事挂心，天天压在我的身上。保罗一生多灾多难，保罗说我都学会了知足。保罗的苦难可以说绵延不断，连绵不绝，他的苦难没有终止过，甚至可能一次比一次严重，真的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可能最严重的危机是被别人打死，但是保罗总是险象逃生，到最后保罗被关在监狱里等候最后的判决。保罗说我多灾多难，但是我依然是满足，是平安，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我学了秘诀，这些苦难根本动摇不了保罗知足和喜乐的心。你说这是神人呢？非凡人也，保罗就是凡人，就是很普通的人，很普通的基督徒。他为什么学会了秘诀？因为他在基督那里获得力量。不是保罗他有超人的能力，不是保罗比人高一头，不是保罗打一个电话问题都解决了，不是的。保罗说有的时候多次不得食，又饥又渴，多次不得睡。我们不知道保罗是什么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有逼迫，可能是在赶路，可能是在外面露宿，也可能是保罗为教会的事挂心，因为他所建立的教会每一教都有问题， 保罗能睡得着吗？他有没有办法打电话，又没有办法开视频会议，他也不能开 Zoom， 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他只能透过书信，而且书信往来非常的缓慢。保罗说，我真的是多灾多难，但是我并没有愁苦至死，我也没有苦读，也没有在富足当中骄傲，这些苦难没有夺走我的平安。基督是保罗的阻尼器，任何的苦难都摇动不了保罗，保罗稳如泰山，他里面的喜乐不与言表，他总是跟别人说，我学会了，我掌握了秘诀，我在基督里是满足的，是快乐的。你也说感谢主，我也和保罗一样，我也多灾多难，我也多灾多难啊！没结婚的时候工作一般，结婚的时候发现老公的工作也一般，结婚之后的工作都没了，认为老公是我的依靠，结果老公处处让我碰壁，我认为孩子是我的依靠，结果孩子处处让我受伤，我希望找一间好的教会，发现没有一间好的，来圣道教会也受伤一大片，我应该怎么办？多灾多难的我，其实你应该写下来你的苦和保罗的苦放在一起看一看，看看你再看看保罗，看看保罗再看看你，会发现九牛一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但是虽然不值一提，我也相信任何的苦难都让一个人失去平安，任何的变化都让一个人苦不堪言，任何一个难处都让一个人流下眼泪，都让一个人蜷缩在一个角落当中，他不得安宁，他也可能说，我心里忧闷，我以眼泪当饮食，苦得我不得了，苦得我不得了，心里不知足现在所拥有的，不知足现在所看到的，永远都不知足。保罗告诉我们说，我学会了，我知道怎样知足，富足临到我，我知道怎么够相处，贫穷临到我，我也知道怎么去相处。你看保罗这个对比很明显，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你知道贫贱和丰富这两者对一个人来讲哪一个是最难的呢？有人说卑贱是很难的，有人说富足是很难的，其实两者可能都很难，或者两者相比的话，富足显得就更难。我们常说苦难难，从来没有想过富足难，两者都很难。但是保罗说，我在两极我都学会了，我没有的时候我知道怎么面对，我有的时候我也知道怎么去面对。我如果问你富足你会感恩吗？我说问你贫穷你会感恩吗？贫穷的时候你会怀恨吗？富足的时候你会趾高气昂吗？哪个更困难？你很难做一个取舍，因为两者都很困难，都令人难以忍受。当你落在卑贱、饥饿、穷乏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了怨恨，你开始有了忧虑，因为你会缺衣少食。虽然你现在并不缺衣少食，但是你还是很痛苦，你担心明天的生活，你担心明天怎么办，你担心后天如何办，你担心将来怎么能够活下来。如果你在你的办公室无缘无故受到贬低，无缘无故受到羞辱，你的位置原来很稳，你的专业发展很好，结果受到排挤和挤兑，你的精神状态崩溃了，你会说基督徒就像一个窝囊废，就像一个软蛋被人捏来捏去，你开始抱怨，开始苦读，开始发牢骚，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在卑微的生活当中拥有平安和喜乐的心，因为你担心受到伤害，担心受到侮辱，这些伤害不仅影响内心，也影响我们的身体。总之，卑微的、饥饿的、贫乏的、被人贬低的、被人辱骂的人都很难忍受，很难像保罗说，我已经学了秘诀，我学了秘诀，我在各样的磨练当中、苦难当中，我知道怎样让我拥有一颗喜乐的心，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保罗还说，我知道怎么处丰富。我想告诉富有的人，你说感谢主，我们真的不富有， 这部分不是在读加尔文与商业吗？那里有穷人的定义。什么叫穷人？吃了这一顿没有下一顿叫穷人。所以各位都不穷，对吧？你的家产折合折合拿出来，房子变卖，都是百万富翁，没有穷的，都还过得不错啊。你怎么知道来面对富足吗？你知道人富足的时候是不依赖神的，是不依赖神的。依赖神是很难的，人富足的时候往往变得更吝啬，更小气。我让你更加的具象化，奉献的时候，一个月挣3000的时候，你奉献个3500都没问题，对吧？如果你一个月挣20000呢，奉献个2000到3000，你怎么想？你能奉献吗？不能的。你不要认为挣3000的时候奉献很难，你挣20000的时候奉献是更难的，是更难的。人在富足的时候往往考验是最大的，人若富足的时候很容易忘记神，很容易藐视穷人，很容易变得无比的吝啬。保罗说，弟兄姐妹，我知道如何去富足，在富足的时候我没有忘记神，我没有趾高气昂，我没有把财富据为己有，我反而拿着财富去帮助需要的人。加尔文与商业告诉我们说，你挣钱积累财富的目的不是为了积累财富，而是帮助人，恩惠于人。下午读书会就取消了，都讲完了。加尔文与商业不用分享了，讲完了。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卑贱的时候，也都经历过比较富足丰富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像保罗一样在卑贱当中喜乐，在富足当中谦卑自由。保罗说，我学会了，我学会了。这个学会了指什么呀？他是不是一劳永逸，有一技之长，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就能生存呢？保罗不是讲这个意思。保罗并没有否认腓立比教会供应给他的没有价值，保罗真的需要资助，他需要一些钱财，他需要生活，他年纪大了，他需要得到应该比较好的照料。但是保罗说，你们的帮助我是感恩的，喜乐的，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们，我就算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仍然是满足和喜乐。我已经学会了，这个已经学会了，在希腊文是个动词，是个不定过去式，就意味着保罗学会知足，有可能是一瞬间，某一次，也包含这样的一个经验，反复持续多次。保罗一生都在这个实验室当中不断的熬练，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做试验，他都学会了。从保罗信主到保罗年老，他经历多灾多难，更多的痛苦之后，他告诉我们说，他不断的学习在基督里的知足，已经学会了。你要知道，以基督为满足，它并不像一个软件一样预装在我们的心里面。电脑程序你预装个软件就有了，但是以基督为满足，它不是一个软件，不是一个 APP 预先安装在自己的电脑和手机里面，不是的。就意味着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是需要后天的安置，需要后天的学习和操练。它不是疫苗打一针就永远免疫，不是的。因为你不知道你明天会遭遇什么，后天去遭遇什么，你也不知道明天面临什么事情。人每一天都活在多灾多难、变化莫测的现实世界当中。保罗说，我是在这个实验室中学习，不断的试验，我发现我学会了。保罗说，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学习，需要学习在 贫贱当中，在饥饿缺乏当中感恩依靠上帝，并且靠他有满足。在富足的时候，我一点都不骄傲，我反而感谢上帝，我靠主恩典能够掌握财富，管理财富，做金钱的管家。只有管家是一个，是加尔文与商业谈到的。保罗总是提到基督，只有基督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懂得保罗为什么总是谈到基督？因为保罗发现基督是至宝。保罗不仅仅说我称义是依赖基督，耶稣是我的至宝，保罗在整个的一生当中发现耶稣是他的至宝，称义是他的宝贝，生活耶稣依然是他的所有。他总是提到基督，他没有办法不在基督那里获得满足，获得喜乐。保罗总是提到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他告诉我们说，我深信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做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后来又说，你们立志行善，神都在你们心里运行。保罗还告诉我们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还告诉我们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他便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还说，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等候自己的身体被改变，从卑微到荣耀。保罗无时无刻不谈到基督。他满足的秘诀不在于富足，也不在乎贫穷的结束，而在于他总是在基督里。谈到秘诀，你会想是神秘的，要把它藏起来，放在怀里，放在保险柜里，不能让别人看到，是不可言传的。其实并不是。我们知道饭店里是有秘方的，老中医是有秘方的，所谓秘方就是没有经过科学实验的。有的比例并不科学，那叫秘方，可能很有功效，但不代表它完全没有毒素和副作用。但是保罗讲的秘诀不是老中医对我们讲不可言传，不要问什么病，不要问吃什么药，我看着你吃什么药。保罗不是，保罗讲的秘诀是一个公开的，是一个特定的事件，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公开的事件，是公开的秘密。耶稣他是神，是上帝之子，他成了人，过顺服的生活，然后在上帝愤怒之下死去，受了上帝公义审判的咒诅，然后从死里复活升天，如今坐在天上掌权，并要荣耀的再来，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上帝这个公开的秘密是放在一个公开的市场上，没有密码，没有人去保护他，守护他，不让别人发现。保罗说，当我把我交给基督的时候，当我与基督进一步联合亲近的时候，我就得了满足，得到力量，所以我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拥有知足，拥有喜乐。因此保罗说，如果你也想知足，应该掌握这个秘诀，就是认识基督。你若认识他，就会发现基督是我心灵的满足，这是保罗的秘诀。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这个经文各位常常被引用，别人也告诉你说去做吧，靠着那加你力量凡事都能做，是这样讲吗？比如你要经商，你要做生意，你要做某个事，弟兄姐妹跟你说，圣经上说了，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没有做不成的。你们感觉对吗？这样解释，我要重新给你解释，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凡事不是指所有，要根据上下文脉来看。这个凡事是讲保罗讲的卑贱和富足，在各样的境况当中都学会了知足。今天很多人把这个经文视为必胜主义，你靠主没有做不成的，只要你接受这个经文，就是超级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经文会乱用乱解，就会造成很多错误。基督徒不是必胜主义者，基督徒创业也有失败的，工作也有失败的，找工作也有失败的， 基督徒找出路没有出路，四处碰壁也有啊，怎么没有凡事必胜呢？怎么没有成为超级基督徒呢？其实保罗讲的凡事指什么呀？保罗在12节所讲的卑贱、丰富、饱足、饥饿、有余或者缺乏，这叫凡事。保罗说，我遇到这些问题，遭遇这些处境，我在基督里学会了知足，学会了知足，是基督把他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我的里面。13节，保罗把我们的目光再次带向耶稣基督。保罗所有的讲论都要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来。我在这里已经不知道谈论多少遍，我们讲过以弗所书，讲过很多书籍，你会发现保罗都有一个特点，他所有的问题一定要回到基督里面。基督简直是万能钥匙，万能的泉源，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所在。保罗一定要回到基督里面来。保罗真的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只谈基督，他每一个讲论，每一个论证，最后的焦点一定是耶稣基督，那个焦点一定是落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知道耶稣基督是所有人解决问题的关键。保罗不是说基督解决我的饥饿，减少我的富足，耶稣填补我的卑贱，不是的，没有。保罗依然卑贱，保罗依然在牢狱中，保罗依然被囚，保罗依然生死未卜。但是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知足，我是在基督里面获得的力量，我并没有抱怨，也没有苦的，也没有不满，我也没有说年老了为主共度一生结果到现在深陷牢狱。保罗没有一点都没有，保罗知足，完全在乎基督，完全在乎基督。各位你知道吗？如果你在教会参与各样的服事，到最后年老发现一无所有，你真的能在基督里知足吗？好多基督徒知足根本不在基督里面，他需要不断的聚会，不断的查经，一旦离开聚会和查经，他在家里就不知道做什么，无所事事。其实他是一个热爱聚会的基督徒，没有在基督里获得知足，没有在基督里获得那种平静和安慰，很糟糕的。别看很多基督徒啊，我们教会没有这个现象，好多基督徒从东边教会去西边教会，从 A 到 B 教会，他每周都忙着聚会，忙着学习，但是他不能安静，他不能孤独，他不能孤单，因为他一孤单就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他根本没有在基督里获得平安，获得满足。英国的一位哲学家就讲，真的宗教是一个人在最孤独的时候依然在宗教中获得满足，没有经过孤单，没有经历极大的苦难，根本谈不上宗教。所以在基督里获得知足是保罗的秘诀，他要把这个秘诀给我们，拿给我们。他说，看一看我的秘诀，我的宝贝，我要把它拿给你们，是公开的。我在基督里面我没有抱怨，我在基督里面我没有怨恨，我没有苦毒，我虽然一无所有，是不是连饭都吃不上，我回顾我的一生，我真的没有抱怨上帝，没有埋怨基督不救我啊，这是保罗讲的。因此基督它不是一个浓缩的信条，它不是一个精确的定义，它不是一个教会的圣行文化，它是有位格的，它是有能力的。它现在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它每天替我们代求，它每天透过它的灵来工作，赐给我们生活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基督没有停止做工，你不要把基督视为信条定义，不要把基督视为文化，不要把基督视为口号，它是有位格的，它是有能力的，它能够把它的力量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心里产生力量，胜过孤苦，胜过饥饿，胜过卑贱，胜过误解，胜过别人对我们的挤压，对我们的贬低、侮辱和咒骂。保罗说，我的秘诀在基督，你的秘诀在哪里呢？我们的工作稍糟糕一点，我们马上就苦得不得了，生意稍差一点，我就睡不着觉，我的投资 一旦亏钱，我们马上整个人就没有了精神，我们的婚姻遭到一劫，马上就说完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离婚吧。你所有的知足都不在基督里。如果在基督里获得知足，你的工作不好你也会满足，你的配偶让你伤心你也会满足，你的孩子并不能带来前途你也很高兴，你知道最大的满足不在我的孩子，而在基督里面。一个在基督里满足的人，他的痛苦会消失，他的难处会消失，他的问题会解决。我不是说你的问题会那个解决，而是你会重新看待这个问题，重新理解这个问题，解释这个问题。若在基督里没有满足，就每一天哀哼呻吟，每一天郁闷，每一天用眼泪当作饮食。保罗说，来吧，你所有的问题都是没有基督，都是不认识基督。我不是说你不信基督，是说实话你已经信了，但是你还是不信基督是你最终的满足和至宝。保罗说，我学会了。这个学会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不断的操练。因此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听道，你要花时间默想认识基督，并且求他向你施恩。你要抓住应许向他祈求。你会说，基督，你不是赐下宝惠师吗？愿宝师圣灵帮助我引导进入真理，引导我认识基督，荣耀基督，也求圣灵把基督的力量赐给我，让我能胜过所有的艰难。因此基督没有停止工作，他在父的右边还在工作，他每一天都在代求，他每一天通过圣灵工作，通过教会的主日向我们宣讲他的能力。他是有位格的，他能够帮助我们，他没有停止工作，他没有消失，他不是一个文化，他是有位格的神，他有大能和大力，他能够帮助软弱的人。我们需要做，要学会，学会在基督里得满足，常常靠近他，思想他，读他的话，向他祷告，花时间默想基督，让自己理解耶稣的降生，理解他的受苦，理解他的受死，理解他的升天，理解他坐在父的右边，理解他的再来，让你内心当中可以得到更大的激励。一个不思想基督的人不可能知足的，只有知足的人可以发现生活那么的美好，但是一个不知足的人发现生活苦得不得了，全是围墙，没有一扇门，没有一扇窗。保罗说，来吧，和我一样学习认识基督，学习默想基督，学习谈论基督。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所有的问题他都要谈论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保罗的秘诀呀！不要谈论其他的，不要谈论以后，不要谈论将来，不要谈论以后有钱了发财了，不要谈论以后我的理财翻倍了，不要谈论我的孩子长大了。你要每时每刻在每一个问题当中谈论基督，或谈论他的死，或谈论他的超越，或谈论他的受死，或谈论他的顺服降卑，或谈论他的再来，或谈论他的复活给你带来将来的荣耀。谈论他，讲论他，默想他，直到里面的缺乏，里面的抱怨苦毒消失。保罗说，你才学会了。保罗在邀请我们掌握这个秘诀，体验在耶稣基督里的宝足。如果你是因为家里的丈夫，不要跟妻子谈论以后，你要谈论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以后，你要谈论基督给我们带来舍己，你要谈论基督给我们带来降卑，你要谈论基督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益处，就是他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也要在苦难中忍耐，在误解中忍耐，在绝望中有盼望，这才叫在基督里学会了，学会了知足的。一个不谈论基督的人不可能知足的。保罗说，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我也希望你们也大大的喜乐。我们不是听众吗？我们不是保罗书信的读者吗？我们也希望这喜乐临到我们，我们也希望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福音当中，更细致的查考基督的教义，更细致的依赖那有位格的基督，直到他把力量赐在我们里面，源源不断的帮助我们。 胜过在地上各样的痛苦和不安。我们到这里，弟兄起立来祷告。